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活出智慧真言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真道分解真言书的讲解，活出智慧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谈的是这是我们的神，这是我们的神。读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更认识圣经中的神，我们越接近神就越像他，也就越懂得生活和侍奉的技巧。箴言九章十节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我们不需要认识太多的东西就可以为生，但是如果要活出生命，我们就必须要认识神。神所重用的仆人陶树牧师他曾经这样写道，对神的认识不足，就不可能有合宜的道德标准和态度。如果我们要重拾属灵的能力，就要认定神其实离我们不远。我们在读箴言书还有其他圣经书卷的时候，如果只着重认识教义而忽略了神自己，那么就会错过了圣灵要向我们说的话，还有他要为我们成就的善功。这就像一个孩子多花时间去翻看家人的照片，却不肯亲近家人，在沟通中认识他们。同样的，我们如果不是不断地追求认识神，那我们对神的认识，既有的知识有可能就是错的，以致不懂得怎么样敬虔度日。陶树他又说过，拜偶像的症结在于把神看为消遣，和他的身份不符合。这个话如果是正确的话呢，那么研读圣经的学生往往也可能就是拜偶像的人。箴言向我们启示了那一位奇妙的神，我们应该信靠他，遵从他，爱他，更多的认识他，和神日渐的亲密，我们就会懂得生活中的智慧和技巧。首先我们来看圣洁的神，箴言九章十节和三十章三节，那里告诉我们神是至圣者，那里译成至圣这个词，意思是说绝对的与众不同。圣洁是神的属性之一，在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四十五节、十九章二节、二十章七节等等呢，这些经文还有新约的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告诉我们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要成为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同样约翰一书一章五节也说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那不要以为神的圣洁纯粹是没有被污染的意思，就像手术室里的消毒器具一样。神的圣洁不是无动力而负面的一种属性，而是正面和蛮有动力的。神完美的属性就成就了他那全备的旨意，就像是约翰在天上的宝座前看见玻璃海，其中有火掺杂。那么另外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还有申命记四章二十四节呢，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所以箴言说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恨恶罪恶。传福音的人提醒我们呢，神恨恶罪恶却爱罪人，没有人会怀疑神对失丧世人的爱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， 还有罗马书五章八节。但是如果人若任意的犯罪，就会成为神所憎恶的。所以箴言三章三十二节、十一章二十节呢说，乖僻的人为神所憎恶，神也憎恶骄傲。箴言十六章五节，箴言十二章二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，神憎恶说谎。十一章一节、二十章十节、二十三节那告诉我们，神憎恶欺骗人的，神也憎恶虚伪还有不公平的人。罪人如果屡次犯罪，就会招致神的斥责，但这也不能够否定神的爱。切记，神的爱是圣洁和牺牲的爱。和罪玩耍，违抗永生神，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。所以箴言二十九章第一节的经文说，人屡次受责罚，仍然应着景象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箴言二十一章十二节称神为义人，又说神会审判恶人的恶行。所以圣洁的神必须在一切的事上公义。所以箴言三章三十三节，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，赐福于义人的居所。神有的时候会及时的审判恶人，有的时候会放手，容让罪人自食其果。所以箴言呢，五章二十二节说，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，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。另外在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开始的经文呢，也叫我们看见这样的光景。第二，我们要知道神是至高的神，神既然是圣洁公正的，那这个宇宙就必然受着公义的原则所规管，而神也会以公义待我们。皮尔森博士这样说，历史就是神的故事。箴言十六章四节说，耶和华所造的各事其用，就是恶人也为患难的日子所造。另外，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，这是箴言十九章二十一节的经文。信徒会记得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的话，那里说，一概都是借着他，这个他是指基督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耶稣基督是始也是终，他是为万有创始成终的。罪人以其骄傲的思想去抵挡至高者的意念，他自负地说，我主宰自己的命运，做我生命的元帅。斯布森曾经说，在整本圣经中，人类最憎恨的教义就是神有绝对的主权，神统管万有，这是不容置疑的。也就是这个事实挑起了不信的人对神的顽固抵抗。神有主权，但人不会因此而沦为机器，不需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任。那箴言十六章一节那里告诉我们，心中的谋算在乎人，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。另外三十三节，箴言十六章三十三节，铅放在怀里，定是由耶和华。第九节也告诉我们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神期望我们行事的时候要探讨、思考、衡量一切的可能性，然后做出决定。但我们千万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。神曾经应许智慧，赐智慧给凡求告他的人。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说，我们中间若是缺少智慧的呢，可以向神求。所以神也要引导那些遵从他的人。神创造了万物，他是至高的主宰。在箴言三章十九二十节，还有八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，三十章四节，神不单单是创造，他是至高的主宰，他也掌管历史地理，君王的更替和各国的兴亡。 所以箴言八章十五节说，帝王借我做王位，君王借我定公平。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也说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。三十节也说，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。请记着，神按着他的目的命定事情的结果，还定了行事的方式。神决定要制服法老，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就派摩西和亚伦去对抗法老。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，就训练约书亚成为他们的领袖。神要赢得失丧的灵魂，就差派见证人去分享福音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十五节呢说，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神是至高的主宰，这是信徒生活和侍奉的最大动力。因为知道神坐在宝座上，他掌管一切，人按着神的旨意而行，事情就必定成就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那里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明白到神是至高的，信徒就会受激励去按着圣经的吩咐传扬福音，而不至于妨碍福音的传讲，因为神要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。我们可以参照《使徒行传》十五章十四节，还有《使徒行传》十八章的一到十一节。而且《圣经·以赛亚书》五十五章十节十一节那里说，耶和华的话不突然返回，神的话绝不会落空。神也不愿意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主耶稣吩咐我们去向万民传得救的福音，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呢十八到二十节，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大使命的信息。那么我们所要做的是遵从而行，向人宣传福音，而神自己会负责拯救凡是相信的人。至高的神统管万有，他知道所有的事儿，洞察每一个人的意念、行为、言语和动机。所以箴言呢五章二十一节说，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，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。箴言十五章第三节，箴言十五章第三节说，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，恶人善人他都鉴察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是神的判断是正直的，他会惩罚恶人，奖赏义人。那诗篇九十三篇第一节说，耶和华作王，知道耶和华作王，他公义的旨意必然成就，实在让人鼓舞。我们必须与神同行生命的道路，顺从他的旨意，努力荣耀他的名。第三是怜悯人的神啊，神照顾贫穷和有需要的人，显明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。在以色列地，孤儿寡妇最容易受到剥削和苦待，因此神颁布了律法，警告他的子民不可以欺负他们。关于这样的教训，在出埃及记二十二章、申命记十章十八节、十四章二十九节、二十六章十二节、二十七章十九节等等都有记载。所以箴言十四章三十一节还有十七章五节，这说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，怜悯贫穷的乃是尊敬主。箴言二十二章二节也说，富户穷人在世相遇，都为耶和华所造。新约我们看见救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常和穷人和被遗弃的人在一起，神也希望借着他的子民向这些人显出怜悯，伤害有需要的人会使神伤心的。贫穷人，圣经教导我们，你不可因他的贫穷就抢夺他的物，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，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，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。这是箴言二十二章 22、23节给我们的提醒啊。古时候以色列这个城门口等同于现代的法庭，长老在那儿聚集处理村民的纷争，穷人或许请不起律师，却有神为他们辩屈。你可以参照箴言23:10-11，律法明说不可挪移先祖所立的地界，但偷取穷人的产业呢，始终是快速致富的一个方法。但利未记告诉我们，全地都是属于神，是他把地土借给子民，而他们呢，就要守住本家本族的产业，不致外流到他人的手上。各个家庭的农地会以石头为界，没有樊篱，这种古代的地标呢，人人都要尊重和保护的。所以箴言15:25呢，告诉我们，耶和华必拆毁骄傲的人家，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。换句话说，神会查看地界，不论欺压还是忽略穷人都算为罪。箴言21:13说，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，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。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，假装看不见的必多受咒诅啊。如果我们对穷人的苦况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神一定会追究。神会不攻击我们所需用的，不听我们的祷告，而其他人也会这样待我们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箴言19:17说，怜悯贫穷的，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是我们帮助别人，其实呢，就等于是奉献了给神，神会记账的，并且会给予最丰厚的赏赐。马太福音25:40说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我们对待敌人也要这样。箴言说，凡信靠的人，神要做他们的盾牌，凡投靠的人，神要做他们的高台。在箴言18:10这里提到的耶和华的名，代表了神所有荣耀的属性，也就是因着神的这些属性，信靠的人不需要担忧，因为神永远是他们的避难所和力量。神的引导是他的怜悯人的作为之一，千百年来箴言3:5-6都是神子民所抓紧的应许，这是一个从不落空的应许。正如我说过的，神期望我们行事的时候要评估情况，尽量的搜集资料，然后做出决定，但却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谦卑自己，凡事寻求他的带领，也要确保自己的动机是纯正的。但如果我们犯了错，开始走错方向，怎么办呢？箴言16:9说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如果我们真心想知道并且遵行神的计划，神就会指引我们的脚步。也许在过程中我们可能不明白神的计划。箴言12:20-24说，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，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？丹麦哲学家齐克果他说，人生只有回望才能够明白，但生活却又必须向前望。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头，和大卫一样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当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愿意跟随神，他必定会恩慈地引领我们，这是对信徒极大的鼓励，是不是？箴言25:12说，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路。那这就是伟大的使徒保罗，也有未能确定前路的时候，但神会引导他。蛮有智慧的神，神学家告诉我们，神的智慧在于他能够用最完备的方法去成就最美的结果。没有人能够可以指教神啊，谁能知道主的心？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没有人能够找到神的错处，因为他有智慧，能够妥善处理所有的事儿。难怪保罗也称 他是独一全智的神，神的创造显明了他的智慧。耶和华以智慧立地，以聪明定天，以知识使深渊裂开，使天空滴下甘露。天文学家以望远镜观看流星的时候，生物学家以显微镜查看细胞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在发掘神的智慧。因为科学研究并非是在探索神的思想。我和一位信奉科学的大学生谈到，感觉他不断地提及宇宙，我就问他说，你为什么会说宇宙而不说多个宇宙呢？他一脸疑惑地说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我便说，一个宇宙的讲法意味着我们周围的一切是一个整体，那么宇宙的统一是从何而来的呢？是谁制定了你从课堂所学会的这些规律？为什么各样东西能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宇宙，而不是多个宇宙呢？他看出接下来我会和他讨论什么事儿，就迅速地转换话题。那我的提问是成立的，如果宇宙的运行并不包含智慧的法则，农民就不能够期望有收成，天文学家便无法预测月食，科学家也不能够安全地进行测试，飞机师也无法驾驶航机，更没有人知道下一分钟日月星宿会有什么变化。所以以萨华兹说得好，我歌颂至高神的智慧，他命日头管白昼，又命月亮星宿发光辉，众星也听从他。所以神照管万事，包括国事和个人的事，一切的事情都是按着神的定规而行。那这也显明了神的智慧。所以箴言21:30说，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。在神有智慧和能力，他有谋略和知识。这个是约伯记12:13的经文。这个照管这个字呢，是源自拉丁文 video， 也就是看见，和 pro， 预先看见。神有智慧已经预先看见，那就是说他已经预先计划并且看见他的旨意成就。照管的意思呢，并不是纯粹的指神预知未来，于是相应调整他的计划。神知道并且掌管未来的事。神学家史特朗他曾经说，照管是神不断的介入，使物质世界和道德世界的一切事情都按照他创造的原意得成就。神没有干预人的选择，但却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来治理统管万有。所以诗篇135说，耶和华在天上，在地下，在海中，在一切的深处，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。神希望和我们分享他的智慧，那就是箴言所强调的，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，知识和聪明都是由他口而出，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，这是箴言2:6-7。同样，哥林多前书，保罗在那里提到了，要得着神的智慧，首要的就是要信靠耶稣基督，成为神的儿女。世人正疯狂地寻求智慧，想知道方向和得着能力，但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得着，因为他就是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得救的福音对失丧的世人来说似乎是愚昧的。耶稣在软弱和羞辱中死在十字架上，要将生命交托给他，仿佛也是愚昧透顶。可是宣讲十字架的信息能够释放神的大能，使人的生命得着改变。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:18这儿说的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今天你信靠基督成为神的儿女以后，就要祈求神给你智慧，让你能够好好的生活。箴言15:33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你要读神的话语，要默想，要祷告，一心荣耀神，他就会指引你的路。路途也许会有崎岖，但必定是最好的。要记得神的旨意 来自神的心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。你做决定的时候要先祷告，默想神的话语，求神指引，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请教成熟的信徒朋友。在一天的开始，不论大小决定，都要求神来指引。错误的小决定可能会招致让人困扰的大决定。当你的智慧和对神的认识日渐增多的时候，当你凭着信心行走的时候，要一心荣耀神，就会不断加添属灵的辨识力，让你活得灵巧，活出智慧。箴言四章十八节、十九节说，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，恶人的道好像幽暗，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。让我再次引用陶叔的话说，有慈爱的神为我们谋求最大的福祉，有神的智慧为我们安排计划，也有神的能力使计划得成就，我们还缺少什么呢？我们肯定是世上最蒙眷爱的人，是不是？好，箴言书的讲解呢，我们到这儿就完全结束了。最后我们还是有几题的研习题。箴言教导我们神是圣洁的，箴言如何进一步教导我们学习神呢？第二题，阅读箴言八章十五节，这节经文对神的主权有什么教导？知道神掌管世界，这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安慰？阅读箴言十九章十七节，这节经文对神的慈爱有什么教导？我们学习神的怜悯的时候，会遇上什么样的拦阻呢？你如何从创造看见神的智慧？从基督的牺牲之中，你如何看见了神的智慧？请将箴言这卷智慧书的信息用一句话概括出来。还有在智慧中成长的人有什么特征呢？最后一题，请列出愚昧人要变得有智慧所需要做出的一些改变。好，以上这是我们的研习题，箴言活出智慧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讲解呢，到这儿我们就全部结束。谢谢你的收听，愿神赐福你。
什么样算没有遗憾，
什么样的未来让我勇往直前，
什么样的真爱能使人心温暖起来，
什么样的盼望让我勇于面对将来，
我真爱就在天父的心里面，它是喜乐盼望的泉源，短暂进入永恒，只在一念之间，相信它，真爱盼望永在人间。
要问，可有真爱在你我心间？